你们是为了想听故事所以才找老师的是不是？
才不是呢，那是汪志阳啦。我跟大德是想来听老师讲章句的。
马屁精。
好了好了，
你才马屁精。
没关系没关系，就算是听故事老师也很愿意讲啊。说吧，你们哪个句子弄不懂啊？
老师，就是不耻下问。我知道这是从《论语》当中出来的，可是从哪一则章句就弄不清楚了。
这是《公冶长》里的句子，孔子回答子贡的时候所说的话。
老师，你就把整则章句再讲一遍嘛。
好，来，我们先来看看这则章句的原文部分啊。子贡问曰：“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？”子曰：“敏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文也。”这就是这则章句的内容。在这个章句里边提到了孔文子这个人。
他是谁呀？老师，他跟孔子有什么关系吗？
当然有了，他们两个人都姓孔。
都姓孔是没错，不过除此之外啊，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孔文子他是魏国的大夫，名叫禹，是一个大口里头一个幸运的幸字啊。而文子的文呢，这并不是他的名字，这是他的谥法。
什么是谥法啊，老师？
这个谥法呢，简单的说就是一个人死后的定论，这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哦，连皇帝都逃不过这样的褒贬哦。
哎，是不是就像是什么文帝呀、武帝呀，像曾国藩后来的人就叫他曾文正公，老师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？
没错，这些都是后人给他们的评语，虽然只是一两个字啊，但却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，更是以往的人们做人做事的精神目标。
老师，你为什么要强调以往的人们这几个字呢？难道现在的人们就没有这种精神目标吗？
不能说没有，但是现在呢，却有很多人只顾着目前的生活，认为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就够了，至于百年之后的事情，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，他完全不管。
说的也是啊，想想这样的情形其实也蛮可怕的，
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啊，而以往的人们是蛮在乎这一点的。
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就有很多名臣、忠臣甚至皇帝，他们都在兢兢业业地做事，为的就是怕留个骂名，怕后人给他们封个不好的谥号，对不对啊老师？
对，是对。不过好官坏官这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，至于臣子，什么臣都好做，唯有名臣则不容易担当哦。
为什么呢？
哎，黄丽丽，你真的很够训的。
你才训了，
这还用问吗？名气是要靠包装的，你不包装人家怎么会知道你呢？
其实志阳这种解释啊，倒蛮符合现代感的，但是事实上所谓的名臣，这是看破了一切，看破一切人就显得平淡，而平淡就是平凡，能做一个平凡之人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。志阳不是很喜欢听故事吗？
老师，你准备要讲啊？
这是宋朝名臣赵抃的故事。赵抃他曾经在四川做过一个不小的官哦，而当初在他上任那天呢，全城的文武官员都出来迎接他，但是呢，却出现了一件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。
停！
王大人，我们就在这儿迎接大老爷是吗？
是的，这已经是省县交界地，也是进城的必经之路，这儿视野好，老远就可以瞧见大老爷的人马。
这儿的视野确实好，触目所及除了一间茶棚之外再无别处人烟了。
李大人
啊，
闲着也是闲着，我们一边恭候大老爷，一边茶棚里坐坐如何？
好啊，请
请。 什么时辰了？
哎呀，申时喽。
奇怪，我们这大老爷怎么到这光景还没见着踪影？该不是改期上任吧？
哎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上头行文都下来了，明明是今天到任的。
可眼见着太阳就要下山了，再耽搁也不会耽搁这么晚呢、啊、怕是怕路上出了事儿了。
没听探子回报啊？哎，大概真有什么事给耽搁了。我看这么吧，咱们再等等。
是啊，再等等，我们等了都快一个对时了。你瞧茶棚外这些文武百官个个都精疲力尽了。
那也没办法，还是得等啊。
哎，李大人
啊，
你有没有瞧见茶棚对角坐了个老头啊？
茶棚？
嗯，
嗨，这茶棚酒店都是招揽人的地方，这多坐个人又有什么好注意的？
不不不，下官是说老头在这也待了老半天了。
那哎，王大人，该不会把这老头误认为是个什么吧？
那是当然
啊，
这只是个糟老头而已，他会有什么作为？不过这种闲云野鹤之人性情飘忽，我还是过去招呼一下把他支开，免得一会儿大老爷驾到，他待在这里不妥。
哎，也好也好。哎，那就有劳王大人您了。
好说好说。请问这位老人家，您看这日头都已经看了一天了，您不觉得烦呐？
日出日落寰宇间，但只须臾一刹那，这岂会烦人呢？
哎，这老头谈吐不俗，我再问问他。老人家，您在这儿是等人呢，还是？
等人，人等，皆是等。
下官恭迎赵大人，不知大人夜已驾到，望请恕罪。
不不不，咱们只是相逢不相识，这岂能论罪？岂能论罪呀、啊！
哇，赵辩这个人还真是性格哎，新官上任居然不带一兵一卒，难怪人家会把他当作是普通的老百姓来看待。
这就是看淡了一切呀，功名富贵算得了什么呢？他一生所追求的是清正与奉献。所以赵辩他最后的谥号呢，就是清献。
那么老师，
嗯，
孔宇的谥号则是文咯？
一点没错。
那子贡问孔子，一个人要怎么去做才能称得上是文？那孔子怎么回答的呢？老师，
孔子说：“明而好学，不耻下问，是以谓之文也。”
哎，一个人能够做到聪明又好学，对于不懂的事物啊，即使是不如自己的人，也要能虚心向他请教求证，这样的作为才符合文这个字的内涵。
哎，大德，我觉得你爸爸已经符合了二分之一的条件咯。
什么二分之一的条件？丽丽，你说说看。
老师是这样的啦，大德他爸爸，要他弟弟教打童军节嘛，结果一口一声的喊他小老师，大德的弟弟好高兴哦。
嗯，是吗？
哎，大德，你爸爸会不会也敏而好学啊？
我也不知道啊，不过我觉得他蛮聪明的。
那当然喽，赖痢头的儿子是自己的好，呆头鹅的爸爸也是自己的棒啊。
哎哎哎，汪志阳，你很夸张哎！你为什么每次说话都这么难听啊？你真的要好好的三思而后行哎，要不然你迟早会被人家狠狠痛扁的。
对不起嘛。
志阳啊，他玩笑话说惯了，你们别在意他。倒是三思而后行，我认为一思就够了，二思也行，这三思嘛，那就太多了。
老师，
嗯，
你怎么会这么说呢？大家不都是这样讲的吗？连孔子都这样认为耶。
孔子哪有这么认为啊？孔子说什么事考虑太多了就不好了
啊？ 那是我记错了。
老师，那你赶快讲讲看，这个句子到底怎么个讲法，省得以后啊，又有人要我三思而后行了。
看样子志扬是很急着想知道啊。
嗯，
好，那我们就来看看这则章句啊。季文子三思而后行，子闻之曰：“在思可矣。”季文子呢，他姓季孙，名行父，文同样的只是他的谥号。他是鲁国的一位大夫，这个人做事相当的小心呢，凡事都是考虑了又考虑，所以孔子对他的做事态度就说了：“
我们人做任何事情，谨慎虽然要谨慎，但是过分的小心，往往就会犹豫不决而成小气了。”
小气，这个气呢，是器具的气，不是生气的气。也就是说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成不了气候。对于这一点呢，我想在你们的生活之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，比方说某人他很想去做件事情，可是呢却顾虑再三而把机会给流失了。
哎，老刘啊，你不是要买房子吧？
哎呦，想是想啊，现在房子这么贵啊，怎么买呀？
哎，你看这个广告啊，30平只要420万，不错吧？这种价位而且还在近郊，抽空去看看吧。
哎呦，结果是广告啊，你也相信呢？
哎呦，看看又不花钱，有什么关系？说不定啊，真的被你赚到的。去了去了，去看看吧。
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去看看去看看呢、啊。房子哪会那么便宜呀、啊？根本就是在耍噱头嘛。
哎，老刘啊，房子你去看了没有啊？
看喽，确实是很蛮便宜的。
哎，那好啊，你定了没有？
没有。
为什么？
哎呦，你想它为什么会那么便宜呀、啊？是不是土地有问题呀、
啊？这个你可以查吗？到地震事务所去查就知道的。
其实我想的呀，也不光光是土地问题哦，万一房子盖了一半，老板跑了又怎么办哦？
哎呦，你也想的太多了，照你这样想的话哈，你就永远租房子住好了。
那也没有办法，我就是那么几个钱啊，花一个小一个，我不小心一点，那我怎么办呢？
那好，那你就抱着那几个钱过日子好了，算我没说，什么都没说，真是受不了你。
你们看看，这就是左顾虑右顾虑，最后呢则是一事无成。当然了，我们也不能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，但是是不是太多了点呢？
所以孔子才会说，人不必三思，只要再思就可以了。
对，孔子就是这个意思。
嗯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是谁刚才要我三思而后行的？
你少得意了啦你。我告诉你哦，王志阳，像你这么冲动的人啊，不要说三思了，就是四思五思也都没有用，你所做出来的事啊都是愚不可及的。
愚不可及？
嗯。
丽丽，你太夸赞志阳了，因为人想要达到愚不可及的境界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哦。
哎呦，老师，你不要再帮王子阳说话了啦。
哎，我可没帮任何人说话哟。事实上是这样子的，这是一则章句里面的句子，我看我得赶紧把这则章句说给你们听听，免得引起误会了。你们听好了啊，这章句是这么写的：子曰，宁无子邦有道则智，邦无道则愚，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宁武子他是魏国的两朝元老，是很有名的大夫。
两朝元老啊？
嗯，
那他一定做得很不错哦。
是啊，而魏文公和魏成公这两个朝代的政治情况是完全不同的
哦。是不是一个好一个不好？
对，而宁武子他的表现呢也随着这样的政治环境而改变着，比方魏文公时代政治清朗，
宁武子呢，就把自己的智慧才具全发挥出来。
那魏成功时代就很糟糕，宁武子就把智慧才具都收敛起来了，是不是啊，老师？
嗯，他不只是收敛啊，而且还表现的是愚蠢无能。他真的是那么样的笨吗？其实一点也不。所以孔子说呀，
宁武子那种聪明才智的表现，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，但是处于乱世的那种愚笨的表象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。
怎么样，老师并没袒护谁吧？愚不可及，这真是一种非常高深的智慧啊，当然也是一个一般人都难以达到的境界。
好嘛好嘛，就算我用错了词句嘛，
没关系，我原谅你。
谁稀罕你原谅啊？你以为我在跟你道歉啊？你想得美哦。
嗯，美不美都无所谓啦，反正我是一个不念旧恶的人嘛。
嗯，不念旧恶。
嗯，
但是也要愿事用心呀。
啊？什么用心？
老师是说愿事用心，不是用心。志阳，你真的要好好用心了啦。
好了好了，大德，你别说志阳了，也许是老师没把话说清楚也说不定啊。不念旧恶，愿事用心，这是孔子称赞伯夷和叔齐这两个人所说的话。这整句话呢是这么说的：子曰，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愿事用心。
老师，伯夷跟叔齐是两个非常谦让的人，好像国家曾经要他们来主政，他们都不愿意。
是啊，对于他们的谦让，孔子不但是推崇，对他们不念旧恶的美德更是赞扬有加。
伯夷跟叔齐以前有人对不起他们吗？老师，
当然有啊，但是他们并不怀恨，并且呢还能宽恕别人，如此一来，人与人之间的仇怨就没有了，而坏人呢也因此被他们给感化了。
嗯，我知道了，老师一定是要我感化黄丽丽，所以才叫我不念旧恶，愿事用心。
嗯，胡说。
嗯，
丽丽有什么不对呀？需要你去感化她。是说这话的意思啊，是希望你对所有的人都保持这样的胸襟。
哦，我又会错意了。
嗯，
对不起啊，丽丽。
没有关系啦，反正我也懒得理你。
哎呦，不要这样嘛，人家又不是故意的。哎，这样吧，我的脚踏车借你骑一个礼拜，坏了也没关系，好不好？
你赔罪啊？
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嘛？这是愿车马与朋友共，避之而无憾。
志阳的书背得蛮熟的嘛。
嗯，志阳啊，那你能不能了解这整则章句的意思啊？
这就是讲孔子学生的志向嘛。
嗯，对，但是从学生志向个性中也表现出了孔子的教育手法。
哎，老师，我会背这则章句，让我来背好不好？
好啊。
颜渊记录事，子曰，何各言而志？子路曰，愿居马，亦轻裘，与朋友共，避之而无憾。颜渊曰，愿无发善，无失劳。子路曰，愿闻子之志。子曰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。
嗯，非常好，这是一则对话的章句，所讲的呢，就是每个人的志向。谈到这里，我就先要纠正一下志阳你刚才的念法啊，你听听，再回忆一下丽丽刚才念的是怎么念的啊？愿居马，不能愿车马啊。
哦，
其他的地方应该都是没错的了啊。其实呢，在这则章句里面，首先说话的就是子路。
哎，我要是发了大财呀，一定把我的车子、衣服跟所有的朋友一块享用，坏了用完了，哎，这都无所谓呀。
天哪，子路这么豪迈。
这就像我一样啊，如果丽丽把我的车子骑坏了，我也无所谓。
你少来了。
好好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来再看看颜渊是怎么说的。
我希望有最好的道德行为，对社会虽然有些贡献，但却绝对不会感到骄傲。同时，我也不会把自己的苦恼之事放在别人身上。
老师，我觉得颜渊好伟大哦，这简直就是仁者之言嘛。
颜渊是伟大，但是更伟大之人呢，还是孔子。他说了自己的志向。孔子说，
老夫希望社会上所有的老人都能有所安顿，朋友之间也能够相互信任而没有仇恨。至于年轻人，也希望能够永远拥有美好的理想，好让他们尽情地去追求，去实现。
你们听听，这只是简单的几句话哟，但是却已经包含了对上中下三代的期望。
这不等于是礼运大同篇吗？
这确实是礼运大同篇的理想再现。像这样与众不同的志向，也只有孔子才会如此寄望。而孔子为什么被人称为是圣人呢？这就是原因所在了。好了，今天老师就跟你们谈到这里。你看看，放学到现在又耽误了时间，赶紧回家吧，免得让爸爸妈妈操心了啊。好，再见。
再见
再见
再见。